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好，今天我先来啊，因为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咱们鲶鱼有在油管也做频道啊。
嗯，
今天呢，是因为收到油管一条私信，也是咱们香港的鱼友他发来一个诉求，说希望我们聊聊这个耳熟能详被传为香港闹鬼最凶的地方。
嗯，
啊，你知道是哪吗？
新界那什么茶餐厅什么的。
啊，那当然这些也很有名啊，
对，
什么维多利亚公园啊，你说的新界茶餐厅之类，还有食尸鬼传说。
嗯，
但还有一个更顶的，
哪里呢？
似乎是咱们很少提到啊，甚至被国家地理频道列为亚洲十大恐怖地点之一的达德小学。
哦，
啊，这位鱼友呢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那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小学。
嗯，
达德小学呢于1931年2月份由这个平山邓氏以及村内的一些热心教育人士创立，以元朗平山当地的祠堂作为场地，就供与学生们就读啊，也是新界首创的学校之一。但期间啊，因为某些战乱原因啊，停课、复课、迁址。
嗯，
等到1961年呢，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700多人了，这个老的场地就是这个祠堂啊，实在是装不下了，用不了了。新校舍呢就由这个平山邓氏出资动工兴建。等到1965年位于平山南北路的新校舍落成。啊 ,1998 年呢因为招生不足等多种原因停办了。那既然咱们说这事儿呢，就是因为自达德小学新校舍启用到停办之后啊，不断传出了诡异的事情。
就是新校舍有问题呗。
对，传闻源于啊1899年英国和1941年这日子啊在当地引发的两次战乱，就导致这学校周围啊有大量的坟地和乱葬岗包围。
嗯
啊，所以这片区啊可以说是阴气十足，所以很多这个跑滴滴司机啊晚上都拒绝到这达德小学生意。
好像没滴滴啊那边。
哎，就这意思，出租司机 啊。但司机就表示啊，之前确实经常在这附近遇过或者见过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嗯，
那此外啊，这达德小学其中的一任校长有一个另外说法呢，是校长老婆曾经在学校女厕所穿着一身红衣服自缢了。那从此啊，就开始流传厕所隔间出现了红衣女鬼之类的都市传说。
哦，
那等到98年学校停办并且废弃，也因为之前这些诡异的传闻啊，导致虽然废弃了，但好像更热闹。
嗯，
因为它成了这些沉探者的朝圣地。达德小学平面建筑呢呈 U 字形，楼高两层，校舍中间啊是个大礼堂，教室顺着左右两翼延伸，中间空地啊是个篮球场，周围呢是长满了树。课室里面啊就不仅满是废弃物、纸张碎片，然后那些窗户啊玻璃全都碎掉，就很破败。
哦，那就很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投稿，关于他在是九龙还是在哪边一个地方进行沉探，是一个酒店。
酒店，对。
哎，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投稿特别长。
嗯。
然后里面他可能因为文字方面，毕竟这个香港和内地有这个文字叙述的习惯有一些差异嘛，他有一些地方反倒是很恐怖，给他省略了。我还跟他问了很久呢。
哦，对。那我在论坛里面找到了一个。一个楼主他亲自去探险过这所小学，当时呢他是白天去的，也依然觉得这个环境啊诡异的不行。那探险期间呢倒是没有遇到坊间传闻的那些红衣鬼啊、白衣鬼，还有那些半个身子的人什么的。
嗯，
但等他准备离开校舍的时候，发现大门边角落柜子里面突然探出来一个人头，差点呢给他吓飞了。
人头 啊。
那镇定下来一看，原来是这片区域的保安。
嗨，我以为是那种假人头呢。
哎，对，那楼主呢也跟他瞎扯了一会儿。保安意思就是，我刚才呢出去拿点东西，没锁这门。如果你在里面再逗留一会儿，我马上上锁回家了，我看你怎么办。
那就更恐怖了。
对， 楼主这时候突然想起来一事儿，自己刚才路过一个教室角落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个纸人。
嗯，
当时他心想，估计是附近有些村民会过来祭拜之类的，就问了一下保安说，怎么这边啊还有人来祭拜啊，是不是之前真有什么事儿之类的。
对，
那本来一脸友善的保安突然板起脸来说，你开什么玩笑，我在这边啊从来没有见人带过纸扎品过来，这学校大门向来是锁着的，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保安是没看到。
那楼主听完估计是吓坏了，他不知道是有人故意恶作剧还是真是看到什么东西了、也没墨迹就溜了。那咱们把时间退回到2011年啊，也就是最有名的甚至当地媒体都报道过的女学生中邪事件。
嗯，
2011年9月份啊，12个来自天水围的初中生小队，估计也是听说这达德小学盛名，哎，想去试一试，
嗨，
探险去。
嗯，
当天下午3点，一群学生呢就在校门口集合了，人齐之后啊，没墨迹，动身就往教学楼里面走。哎，也因为咱们刚才说嘛，荒废不少年了，整个环境呢也是让这群学生多少有点害怕。
是，
当他们走到篮球场附近的时候啊，就猛然发现这山边上啊有两座坟就立呢。学校里面有坟、
啊、
虽然荒废了啊，
嗯，
还是怪怪的。
是，
与此同时啊，多名同学听到了哒哒哒的脚步声，就由远及近传过来了。虽然只响了一会儿呢，但这帮人早就吓坏了，也是硬着头皮战战兢兢走了一会儿。同行的一名14岁女生小罗突然停下脚步，并且大声指着坟头方向说，我靠，这坟头上站着个红衣服女的。
我去，
其他几个人虽然都表示自己没看到啊，这12个人里面其他11个人都没看到。
嗯，
但大家这时候就感觉不太对了，也是互相望了一眼之后啊，很默契的全部拔腿就跑，就往这校门口就回了，就不玩了。
嗯，
他来的时候几分钟路程，他们这会儿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跑到平山地铁站休息，得一会儿可以说是惊魂未定，12个人中的另一个才表示啊，我刚才也看到，不过不是红衣服，是白衣服的。
啊，
看的可能不是一个还是什么呢，
红白色盲。
那其他人听了就急得直接骂说，你别瞎说什么东西，看错了之类、或者你想吓我之类的
啊。
正当他们争论不休并且为刚才经历捏把汗的时候啊，我们刚才提那个小罗那个女生脸色突然苍白，并且开始手舞足蹈，双手呢猛掐自己脖子，并且大喊大叫，我要回学校，我要回学校。其中一个小伙伴看这架势啊，虽然害怕但还是怕小罗伤到自己，上手呢就想制止他，结果小罗像发了疯一样直接对这个小伙伴开始攻击，一口就咬到他胳膊上，并且用指甲开始挠他，最后呢几个人合力才把他制服，然后赶紧打个电话报警求助。等救护车赶来之前啊，小罗和另外两名女生曾一度晕过去。
嗯，
送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小罗这时候应该是醒了，就说，我在晕倒期间啊看到了很多个人惨死的画面。
啊，
那这个女学生中邪的事情啊就到这边了。
嗯，
后面应该也是治疗好了。那等到2017年12月啊，有人声称自己开车经过达德小学时候啊，发现已经封闭的正门上呢出现了一个白色残影，就像一个阿飘在上吊，吓得他也是驾车疯狂逃窜。
哦，
以上呢就是我收集了在网上能看到所有有关达德小学的信息。
那你不是挺想团建我们去外地旅游一下吗？这个达德小学香港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地？
我不知道这个达德小学会不会像咱们内地的这些陈探就是叫什么圣地一样，有那么多人会去
探一探。
对，去玩一下，可能必探可能是。
由浅入深吧，我们先从南京几个废弃的医院开始。
你去呗。
就是小黄，咱们那个早期的特稿人小黄还跟我讲的，就老山那边，还不知道老山桥北吧，然后那边有一个废弃医院，然后地上还有那种用旧的针头用过，
那很危险的，我靠。
对对对，这个要团建，就是我们劝大家，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咱们这些普通人鱼友啊，看这个就看就得了，自己别去。真正这种去的呢，让那些陈探 博主啊什么的去，对，你就看看，自己别去。
是，因为他们一是胆子大，二是他们是真赚钱。
还有一方面是他们可能确实做的比较多，所以在安全意识啊，还有一些装备啊方面，比我们普通人更要专业一点。
对，其实回到那个事情，我觉得有一点，我一开始收集的时候，我有点疑惑，我想这个旧校舍当时其实已经废弃得十几二十年了嘛，
嗯，
然后那位网友他去探的时候，怎么会有保安呢？我会觉得那个保安是不是也有问题？
对，你干嘛要雇个保安看着一个完全荒废的地方呢？
但后来我查资料，他确实后面有雇保安看守，我就
那所以会不会他的目的是你雇保安就是为了不让人进去，万一发生什么危险
啊？对，但你毕竟是人嘛，你总得休息的时候，估计他们去探险的也是钻空的。
对，这保安给我感觉也没有太看。
对，他当时不是讲的我出去拿东西门没关吗、
他还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人带着什么纸扎人进去、那意思不就是他经常看到人进去吗？
哦，对对对，是是是 是, 是、
他也不懒、
对，是这个逻辑。咱们陈探其实也做了不少了，可以看出来只要去玩的或多或少都受了一点伤害，对吧、所以还和老于讲的一样，咱们尽量看一些专业的去探一探就行了。
对，自己别去。
对，那整个事件呢就到这边了。
好嘞。我这边呢，因为听到你要说这个小学的事情，我没想到是这么个小学的陈探的事情。
嗯，
我这边有一篇也是学校里面的，跟你这个似乎在某些元素上有所契合。这个投稿人给我的标题非常有意思，叫学校风水局，后面一个小破折号，蓝天棺材铺。
蓝天，
对，立马就吸引了我的这个眼球。你棺材铺什么的，我觉得放在风水这方面我完全能理解嘛，这种关联词先放在一起。但是你这个蓝天棺材铺指的是啥呀？这个投稿人是我们客服号，叫做 ANCHOR， 我们喊他小 A 啊。小 A 说自己呢也是从小身体不好啊，被家里面人灌补药，中药是喝到八九岁才稍微有点起色。他的小学生活呢是非常安分的，没有什么奇怪的经历，但初中开始就遇到不寻常的事了。这个小 A 的初中啊是一所私立学校，离家有点远，坐公交车大概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家人说啊，锻炼锻炼你，就住宿吧。他就等于住校了。其实我差不多，我的高中是一个小时车程，但是我没有办住校，每天通勤两小时。
走读。
对，走读。他说这个住校的这个宿舍啊，氛围着实有一些古怪。一条很长的走廊，左右两边的尽头呢有两扇窗，往里走呢，宿舍两间门和窗是相对着的，门和门是相对着的，也就是这个宿舍给人感觉是我们之前录音里面有一个疯子型，一条疯子型的宿舍，像是不是板楼之类的。小 A 是住四楼的，408，他说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数字。他说为什么微妙啊？因为他们这边这个正常宿舍排位啊，应该在他们对面是404，就是我们住408，面对面404，不是门对门吗？而且在走廊中间的那个位置啊，白天基本上是没有光的，踩不到光。晚上走廊的白炽灯呢，能透过宿舍门顶的窗户洒进一点进他们这个宿舍。整个宿舍是八人寝，他来的比较晚，所以位置被安排在了推门进来的第一个床位的下铺。他和自己的旁铺，就是旁边的那个舍友啊，是头对头睡的，就相当于啊，这个小 A 脚对着宿舍门。遇到的第一个事情是他住进宿舍之后一两周左右发生的。初中的小 A 睡得比较早，一般9:30熄灯他就睡觉了啊，10点钟基本上都睡熟了。当时宿舍几个人刚刚认识，还比较新鲜，他们睡不着，就在那边讲鬼故事解闷。小 A 非常非常的理性，说我不参与，我就听。当时晚上已经10:30，接近11点了。小 A 斜上铺的舍友啊，非常的努力，他也没参与这个鬼故事啊，他干嘛呢？打着台灯在桌上写作业。
卷王，
我就知道你要讲卷王。小 A 那时候已经迷迷糊糊快睡着了，其他几个人呢就在聊这个鬼故事嘛，就相当于。有一个人写作业，有一个人要睡着了，另外六个人在侃侃而谈。
是，
就在这个时候啊，很突兀的听到咚的一声，接着就是小 A 斜上铺的尖叫声。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啊，就赶紧望过去，就看这个女孩子手直直的指着小姨这边，一副被吓得非常恐惧的这种模样啊。等她冷静下来之后啊，小姨自己听到了非常让人害怕的话，那个女孩说，刚才有个小孩的头伏在你的脚边，两三岁的样子，盯着你笑。
小孩子只有头，
只有头
啊！
他这话是对小 A 讲的，小 A 当即就窜起来了，也不敢往后望，就直接跑到上铺跟他挤了一晚上。之后，他们夜间的这个秉烛夜谈活动就消失了。
嗯，
而鬼故事什么更没有在他们的宿舍里面出现过。往后推了一个月啊，又往后过了一个月，小 A 又经历了一次怪事。那天也是半夜的时候，他突然惊醒了，下意识的看一眼时间，3:30。照理说他醒来之后啊，就直接睡呗，再睡回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啊，下意识的或者说是不由自主的抬头四周望了一圈，最后目光呢停在了门后，就是那个走廊会有灯透进来的那个光点上。刚才也说啊，他们这个宿舍的这个门顶上有块窗，灯呢正好可以通过那个窗啊，把一小片光洒进这个宿舍。当时小 A 望着空中的这个光就发呆，紧接着他就听到了门板上响起了很轻的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就一下一下的，很有规律啊。在此之前，小 A 是完全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甚至稍微大一点的挪动的声音都没有，就仿佛是知道有人在注意他这个敲门声才响起来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大了起来，从咚咚咚咚咚咚很轻微的敲门变成了咚咚咚咚咚咚很响的砸门声，
急了。
哎，小 A 说这个声音足以把任何一个熟睡的人给吵醒，但是诡异的是他们宿舍没有任何人有醒来的迹象，而小 A 呢除了这个敲门声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甚至连舍友的什么呼噜声啊磨牙声啊都没有。他赶紧去看向舍友所在的地方啊，是不是睡着了，是不是晕过去了呀？和门后面的光对比啊，宿舍的其他地方显得格外的黑暗，因为本身刚才小 A 是看着亮的地方嘛，也在看暗的地方会更暗的，
是
他几乎是暗到看不清楚有任何人存在。小 A 就赶紧拿自己的手机，手抖得就握不住了，但他又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他说他们这个宿舍的锁其实是坏掉的，没有办法在宿舍里面反锁，也就意味着如果外面的那个东西响的话，它其实可以转动门把手进来的。小 A 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紧紧闭着眼睛做心理建设。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敲门声戛然而止，戛然而止之后就没有任何声音。这个时候我脑补的是可能他没走，就站在门口
就等着是吧？
对，小 A 根本不敢发声啊，在黑暗中等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逐渐到了天亮之后有鸟叫鸡鸣，他才敢放心的再睡一个回笼觉。这里其实小 A 他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在这投稿时候想起来说他们宿舍的灯呢，熄灯之后是会拉总闸的，这也就意味着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应该有灯。唯独可能会有的灯是走廊的应急灯，但走廊的应急灯是单独的电路，不可能在3点多的时候就这么自顾自的打开。
是。
再之后呢，小 A 再也不敢在宿舍里面住，他就把这个事情啊给家人说了，想尽各种办法让父母给自己办这个走读。而上学肯定是躲不过嘛，他干脆呢就走读了。
还想躲上学？
哎，他可能想的是，哎呦妈妈 这有鬼，我能换个学校吗？妈妈可能说滚犊子。但是啊即便如此，他还是碰到了一些让他非常害怕的事情。但这个呢他说因为某一些原因，他为了解决这个事情，所以他只能给我们非常简略的描述一下。他说这个学校里面的绿化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点在于学校里面用了很多柳树和槐树来绿化，
这太阴了吧。
对，更阴的是这些树密密麻麻的栽在一起，看起来都要连成这种小雨林的感觉了。而且他们啊这个学校是在半山腰上，地势很高，靠近城郊，那校门口其实是可以俯视他们这个城市的大半的景观的。那这么一说其实风景还是挺好的啊。那在这样高的，就是他说是高地校园 啊，就地势比较高，又站在学校中心的大操场上，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看是没有办法去看清楚外面山脉的全貌的，因为每一面都有教学楼或者是一些房子来遮挡你的视线。那有一次呢，他有个同学说，这个同学家里面就是做风水师这个行业的啊，就跟他说，哎，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啊，怎么这样，这叫典型的棺材样式，蓝天就是棺材板，
哦，
所以叫蓝天棺材铺。那这个蓝天作为板呢，把我们都关在了这个棺材里面。哎，小爷说，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是不是真正的这个风水学上面有这么个说法，但他确实他自己啊，他从小不是体弱多病嘛，他能在学校的不同角落，人少的地方，偏阴的地方，没怎么去过人的地方，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影子。啊，通常这些影子就是在角落里面静静的站着，然后一晃眼就不见了，很容易被错认成眼花。但是小 A 说，我能笃定我看到的确实是人形的影子。而且小 A 自己在这个学校里面待着总是不舒服，自从他毕业，从这个初中转到高中之后，他的身体呢也就是越来越好。那稿子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你不就是进了这块地你就被盖上了？
对，
因为天是盖子，
是就完全逃不掉啊。
对，你就是你脚沾的这块地你就进去了。
是，我一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棺材铺可能是什么方位上有一些特殊的设置啊，或者是对吧，没想到是这么大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包括地形地貌的一个风水学。
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做殡葬生意的店叫什么蓝天殡葬店，这种感觉。
是是，
我靠，风水上搞。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学校不好说啊，咱们不能多讲，多讲节目没了。
对，
但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去掌握一些风水学的知识，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风水其实是科学。
对对，是科学。
嗯，
那我也希望有懂一点的这个鱼友啊，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他这个学校的设置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对
吧？对
的。
那我们也祝小A在后面的日子你平安顺遂了。
这
稿到这儿。
好，那今天呢应该都是学校相关事儿了啊。这稿子呢依然是咱们微信的鱼友，他让我们喊他小高子。他说自己高中呢很出名，但是因为是不好的事情出名，他就给腻掉了。我也不准备说出来，对吧？然后高中的艺术生宿舍呢都是混寝，因为可能是男女比例差距太大，只能这么安排。他们宿舍啊有一位钢琴生，某天回来就和小高子他们聊天，说我在琴房练琴时候累了睡午觉，就迷迷糊糊时候啊就看见有个红衣小女孩推门进来了。
这么开门见山吗？
对，而且他看得很清楚，这个小女孩眼睛很大很黑，有点吓人，而且管自己叫姐姐。这个钢琴生啊说，我还和这小女孩聊了一会儿
啊，果然就是眼睛又大又黑，都很可爱，猫猫也是，小鬼也是。
可是这么说有点不礼貌，但是人类眼睛又大又黑，是全黑的那种。
那我想到了那个叫什么，就韩国那个电影嘛，
昆池岩是吧？
对对对对，那个就不行，小女孩可以
啊。那总之是聊了一会儿，这钢琴声就一个机灵啊，不知道怎么人好像一打颤醒过来的，应该是做梦还是什么的。给小高子他们讲完呢，他们都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有人在吓唬他，或者就是你迷糊了。那之后的一天呢，小高子的一位美术生朋友呢单独就找他，跟他说，我最近啊总被压啊。小高子知道这位朋友呢算是体弱多病了，以前他遇到不干净的东西就会有这样的表现。自己呢就开始注意这位朋友，并且确实感觉到不对劲
了。就是那个钢琴声讲的，他们觉得哎，你就是聊呗，对吧，唠呗。那这个美术生估计是真的，
因为他以前可能遇到的东西真的会这么表现。那也是某天啊，这宿舍熄灯之后呢，女生们呢就正常聊天。一个舍友说啊，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啊，就躲被子里头玩手机嘛，就是想把光线挡住，不给舍管发现之类的。就突然发现被子下半部分啊，猛地滑落在地上。当时呢，我因为沉迷手机，我就没管。结果啊，我突然觉得有个很凉的手 从下往上在摸我自己的背。
我去，
当然啊，我一开始呢以为是阿姨在查寝。嘿，我说我想说谁家好阿姨没事这样摸学生呢。
是啊，
他呢就觉得是这阿姨怕打扰没开手电筒，然后看到这个被子掉下来就想碰碰他，提示一下说同学院的被子掉下来之类的。
嗯
啊，那这个同学呢因为怕自己带手机过来这事儿被这阿姨发现，
嗯，
也就没敢回头了，反手胡乱就去摸，盖好被子呢就打算等着阿姨出去。
嗯，
他等了好久也没听到关门声音，他就仔细回想啊，之前好像也没听到有人开门进来，
就不是阿姨呗。
那复盘之后，小高子他们几个就确信绝对不是阿姨，因为那个时间段其实已经很晚了，阿姨顶多9点来钟来查寝，这12点多钟呢从来没进来过。所有人把这事情啊一对都觉得不对劲了，太不对劲。又联想到之前钢琴声讲的这红衣小女孩，那多少都有点害怕了。他们呢也是熄灯后都不聊天，就跑床上直接睡觉去。
嗯，
之前那位钢琴声还说啊，男生寝室之前玩笔仙，因为有人害怕就松手了，笔呢掉到一个音乐声床底下，尖叫声太大就被阿姨给训了一顿。
哦，突然感觉到可能就是这个没请回去的笔仙在这儿逛了。
那可能吧，只能说这几位男生呢估计就没管这事儿。那音乐声啊本来就会梦游，这下好像是被附身了
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嗯，
这个音乐声后面几天天天和室友打架，最关键的是啊，其他宿舍7个人都摁不住他一个人，而且那7个男生感觉状态也不好，天天上课就困得就不行，就一直在睡觉。
嗯，
之后呢，还是这个音乐声的妈妈，哎，去找人做了一些事情，撒了一些米之类的操作才好一点。还专门呢请了一串开过光的佛珠给这音乐声带上。
嗯，
所以啊咱们小高子就想找这个音乐声去借这个佛珠，就把你这个
借我们用用
法器对吧，借我们顶一下
挡一挡
啊。那男生人挺好的，没多问呢就把佛珠借给小高子他们
拿去。
对，他们呢就把佛珠挂在上下铺梯子旁边了啊。记得当天晚上呢是平安夜，这美术生啊也没被鬼压床了啊，宿舍人自然就以为这事儿应该是结了。
哦，佛珠还挺有用。
哎，但结果就在他们觉得哎这事儿完了，我们把佛珠还回去的时候，
对，
还完之后啊，这佛珠好端端的上课时候就炸开了，
炸开来了
啊！穿着佛珠红绳莫名其妙断了，佛珠全部洒了一地。
哦，我以为是这个珠子直接、
哦、不至于
炸开来了，
不至于不至于，绳子炸了，可以这么说
啊。
但动静也不小。
嗯，
但明显能感觉到这上课的7个男生有多害怕啊、
嗯！
下课全趴在地上开始捡珠子，一颗一颗的数，怕捡漏了。
哦，
那小高子他们就觉得是佛珠挡了一灾。
嗯，
什么灾呢也不知道，但是就觉得很吓人。
是，
之后某一天啊，小高子做了个梦，他床铺呢是安装蚊帐，所以比较黑和封闭。梦里面呢他看见了一个身形类似于小孩，全被头发之类黑色物质包裹住的样子，但在梦里咱们投稿人说自己却异常勇猛，提起这个小孩的头、
哎、
跳下床呢把那家伙拿起来给室友们看
啊，
展示一样。
我去，
之后还去找老师，那老师呢自顾自的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说，这种情况最好回家，但是你父母不来接你，你就只能……后面呢他不记得了。
这老师也很诡异啊，这个梦。
哎，大概意思就是小高子你啊没办法离开了。
我去，
那其实小高子感觉还好啊，这梦也没和宿舍其他人说。
嗯，
现在想起来啊，可能是那个家伙无意之中给自己一个下马威。
哦，
隔天呢他躺在床上莫名其妙就听见有人一直在来回推拉这个阳台玻璃门。
嗯，
哎，幅度很小但频率很快，能看见这下铺人台灯灯光，听到他好像在偷偷吃薯片的声音。
嗯，
但恐怖的是啊，之前这个推拉门声音逐渐被这吃薯片的声音给取代了，倒不是这下铺室友吃薯片声音变大，而是这阳台门那边也开始吃薯片。
嘿，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咱们小高子当时可能是被吓着，心跳特别快。那又过了几天，学校放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强制学生留校，除非家长过来找老师。小高子他们宿舍呢，只走了两个人，那两人啊都没有经历过恐怖事件。
嗯，
当天没课，所以他们晚上又开始煮那种自热火锅，然后各种串寝聊天什么的。隔壁宿舍人啊还打翻了奶茶，当时自己宿舍很多吃的，所以这房间味道可以说是很杂乱。
啊、
你毕竟吃火锅嘛，对吧？
大杂烩嘛，
味儿肯定大。
嗯，
但是突然就有个同学说，闻到了一股铁锈味
啊，
反正肯定不是食物的味道。
嗯，铁锈味儿嘛。
小高子他们就想，是不是因为熄灯的有东西洒了，就想去隔壁借拖把。结果呢，这味道一直都没散，他们呢就一直在那到处闻，闻遍整个寝室，大概确定了那味道啊就在阳台玻璃门那块。那虽然也有人安慰啊，可能之前你们闻错了，想多了，
嗯，
但是有个同学他去了阳台，突然就说，好像是那边工地在挖土，不会是挖出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嗯，
那小高子说，感觉这个时候啊，所有事情都串联起来了。他躺在床上很害怕，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了一句，小女孩你可以和我一起睡
啊。
不光说，
嗯，
身体还有行动，还专门挪动空出了个位置。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小高子每天晚上上床都会这么说这么做。但奇怪的是啊，这整件事反而就这么平息了。
哎呦，就搞得结束了。
事儿结束了。
哦，
嗯，
有两个地方我觉得事儿不对呀。
嗯，
第一个就是他觉得有他同学嘛，觉得有人从后背往上摸他。你记得我们最早做的那一批投稿里面，可能就是四五十期吧，大概做过三次的稿子，里面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从脊柱那一块有这种流水的凉意的感觉是被上升的。
哦，
所以我感觉这东西不是在摸他，是想上他身，但是还没成功或者还没得手。
哦，
但是隔壁的男生不是被
对
成功上，
隔壁就是八个人中其中有一个人嘛。
对对，
啊，
嗯，所以我是这么一感觉。
但我感觉这东西确实也不是那么凶，
或者是他很凶，但是还没成功。
哦，也有
能力不行，但心中有恶。
那其实就在男生那个房间的时候，他们只用了一串佛珠和很简单一些操作，
对对对，
其实就已经算是赶走了嘛。
对对，
对吧？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和咱们小高子是一个东西。
对，不知道。如果是一个的话，这东西执念还挺深啊。虽然被男生赶走了，但是在女生宿舍这边流窜着。还有就是第二点，他们说那么多味道里面，他闻到了铁锈味。啥是铁锈味？血是铁锈味。
嗯，血是铁锈味。
对
对。
所以会不会就是闻到血了？
或者是
看不见的血？
对，而且有个同学说可能是工地那边。
嗯，
那不好说了。
那投稿人说串上了，我是没 get 到，可能他没写出来吧。他串上的，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的话，是工地挖出了尸体或者是什么，然后这个怨气不散到他们学校里面来作祟。
嗯，
可能这个是我觉得是符合这篇稿子逻辑的一个解释。
那其实从头到尾，我觉得唯一也不算是有逻辑，
嗯，
能串上的，应该说是那个小女孩
啊啊，
包括投稿人后面一段时间有给她让位置睡觉。
对，这是我觉得最奇怪的。
对，
她为什么你串上了之后，你不应该把她给就是驱散掉或者远离她，你为什么要说让个位置给她睡觉呢？
我觉得多少会被影响呢，或者两人。算是两人吧，
啊，
有了沟通，就是
还是另外一方
理解了，互相理解了，说小女孩意思就是你给我躺会儿，我又不闹你
啊，或者还就是我讲的那个嘛，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她眼睛黑黑的，只要是小东西都很可爱
啊，也是，啊，
一个女人男人就太可怕了，
是
小姑娘小男孩很可爱，
是，行吧，那这个稿子到这边，也是感谢咱们小高的投稿啊，
嗯，好嘞。今天最后一个是我这边的客号投稿，同样的啊，宿舍灵异来自于我们的微信客服号九千商啊，这个它的整体文风很零零后，而且是小红书网文风，特别有意思。
我听听看，
哎，我看特别有意思啊，但是我可能在讲述的时候还是用鲶鱼标准方式来讲啊。 他说自己大一的时候呢，我们喊他小九啊，住在这个新校区。他们那边新生9月1号报到，老生是正常的报到时间，所以可能比他们晚个一两天。那他的宿舍呢，被分到了6楼正中间朝南的宿舍。那这个朝南就意味着阳的面，就是南北朝向嘛。
嗯，
他的床铺呢是东边靠窗的位置，属于西晒的太阳正好能晒在他的床上，暖暖和和的，非常适合睡午觉。从这些文字来推断啊，咱们这个小九肯定是个北方人。
嗯，
因为你跟我说东南西北我是分不清的。
是，
你可以跟我说上下左右。
对，前两天和我偏北方一朋友出去玩，他又跟我讲东南西北，我说这真听不懂。
哦，高总啊。
是，
哎，你们俩坐在那儿玩游戏，哎，你往北面挪一点。
不是，我他妈开车，他跟我讲你再往北开多少米多少米，然后有停车场。啥呀，
你下来你开。
是，太离谱了。
哦，拉回来拉回来啊，说扯远了。这个小九的宿舍里面连他一共是6个妹子，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刚上大学呢正乐呵着呢，大一呢，就在他们六个人还挺开心的那段日子啊，开始倒霉了。先是妹子小 A 被车撞了啊，不严重，伤到腿了。这个妹子小 B 呢扭了伤脚了，而咱们投稿人小九呢就是直接是钱丢了。总之就是各种倒霉啊，他说 one by one 的感觉，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轮着来。
嗯，
他还不是一起倒霉，是今天我出意外了，明天你出了，
什么空当接龙，
哎，每人都接得上。六个人轮完一轮啊，再来一遍。
哦，还再来一遍，
再来一轮。哪怕到此时他们也觉得没有不对劲，就是倒霉罢了，运气嘛，对吧。
嗯，
有好有坏的。那真正开始邪性的是有一次小九在晚自习之后啊没有回宿舍，就一直跟朋友在楼下就喝着奶茶聊天，碰到了他们的宿舍的一个另外一个妹子是 C。 小 C 见他第一反应是很惊讶。惊讶什么呢？他说，刚才我下楼之前我看见你穿着这个碎花睡裙在铺床。
嗯，
你还跟我打招呼了，我甚至还答应你一声，结果我一下楼怎么看见你穿着这个日常的衣服站在楼梯口在这边喝奶茶呀。
是，你真快是吧，
潘博文的感觉。
嗯，
而且那个时间段呢，就这个时间间隔啊根本不够，你都别说下楼了，你都不够小九换衣服的，所以这个操作啊属实让他有点耐人寻味了。这个小 C 以为啊是小九在逗他，就说，哎，你就搞我啊，你就其实你就可能你在哪边躲好，穿好衣服之后直接下楼了，想吓我什么的。
那么无聊吗？
小九觉得是小 C 你在逗我，你根本没看到，你骗我的。
哦，
两人就互相以为彼此在开玩笑。
是，
哪怕这个小 C 抓着宿舍的其他人作证说确有其事，小九到此时还是坚定的以为是你们一起商量好的开我玩笑。
嗯，
演的也太像。那又过了一阵子呢，这个小九啊纠结了对面寝室的一个妹子在这个宿舍里面偷偷打袖珍麻将啊，那就不是一个妹子，可能是3个妹子。
嗯，
打了没多久呢，这个他们宿舍的小弟从外面回来了，推门看见小九的时候也是直接呆住了。他选择退出门后左右张望了一下，他的解释是在进来之前在走廊上面看到了一个小九。
哎，
而且他很明确的那个人就是你。为什么呢？不仅是身形衣着样貌跟你一样，还有你这个标志性的自来卷长发，还穿着一件这个小九啊最喜欢穿的一个限定啊，这个可能是衣服对吧。
嗯，
说限定朝着这个水房走的，但是看起来特别累，脚步都有点拖沓的，抬不起来的样子。而且不只是脚步啊，说真的感觉很累啊，你不仅在拖拖沓沓的走路，那个头都有点抬不起来，好像就是佝偻着这种感觉。
哦，
但绝对是你啊。这个时候呢，小九说身为麻瓜的自己还是以为，哦，上次小 C 这个开我玩笑，现在你们还在继续是吧，
是
又开我玩笑，你们人均奥斯卡是吧，演的也太像了。但其实这会儿小九他嘴上这么说，心里面已经有点害怕了。
嗯，
所以呢他在这个晚上熄灯以后啊，他就是半开玩笑的就问了一句小弟说，你说他为什么要扮成我的样子呢？
对啊，
当然小弟没有回他这个话啊。再后来咱们小九在泡面的时候就把这个泡面泡好之后放在桌子上面，他手虚抚了一下，整桶泡面直接扣在了他的胸口上。 就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剖腹线。
操、
哎！对，
这太烫死了。
那再往后一次还有呢啊，他们这个宿舍的穿衣镜呢是个没有镜框的镜片，上面有一个月牙形的豁口，直接靠这个豁口靠在这个墙上。这个小九一个人照镜子的时候啊，突然站不稳，往前倒，脖子架在那个豁口上，就要往下压。
哎呦，
他拼命用两只手啊撑着墙，想把身体给撑起来，结果是根本撑不动。
这断头台啊！
对对对，就是说，他这个东西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不是哎呀滑了一跤头地上去了、
啊，
是他已经把头放在上面，然后他拼命的在使劲往回撑。
撑不动，
对，他说这个往下压的力量大的离谱，最后他真的是灵机一动，他腿一歪，下巴蹭着这个镜子直接坐在地上，这股向下压的力才消失掉。
哇，
就这东西得要害他呀，
不是这得找人看了吧，
他可能已经害怕了但还是没有找人、
哦、
直到有一天下午三点钟，他说阳光明媚，他的那个床呢很暖和，又准备睡个午觉，结果刚闭上眼没多久，眼前就从红色变成了黑色。红色是因为太阳那时候正好照在他脸上。
嗯，
变成黑色之后呀，小九就感觉整个人动不了了。当时他能感觉到上铺的妹子 C， 就是小 C， 坐在他的床上，屁股挨着他的大腿，手舞足蹈在跟对面床的这个小 B 聊天。紧接着他就听见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哭，哭得很伤心。来来回回重复着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冤，冤枉的冤。
哦，
他说这个声音啊真的就在耳边，就是那种你差一点点就能贴在我耳朵上面一样。当时已经是吓疯了啊，心里面狂喊，我操，你他妈别聊了，快来救我呀。
是
啊，其实这个是对小 C 说的。
嗯，
但是他这个声音啊根本发不出来，一直等到他最后能动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和整个人是完全割裂开来的，就这么直挺挺的坐了起来，开始疯狂的哭，没有出声也不喘气，眼睛都不眨一下，整个就是瞪着眼狂飙眼泪。这种情况我真的是没有体会过，我能理解他的这个状态，但是我确实我自身是没体会过在不眨眼的状态下流眼泪。
嗯，
小九说其实那会儿我是能动的，但是就是因为害怕，觉得自己的身体呢不受控制了，根本不能对周围的这些室友们做出询问，或者是对他们的安抚我做出一点回应，就只能哭。他甚至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明显的感觉到有一股特别特别极致的伤心的情绪，需要通过或者只能通过哭泣来发泄出来，但他知道这个情绪不是我本来应该有的。
这不是已经
上是吧，上升了。他回家就跟妈妈讲了这个事情，他妈妈呢就把自己一直带着的开过光的玉佛和手串给了这个小九。那自那之后呢，他说这个 one by one 就跳过了。
哦，那其他几个人怎么办？
就跑不掉了。到了大二的时候啊，他听他们社团的师兄聊才知道，这个女生寝室的六楼本来是住老生的，结果在他们新生报到之前有人跳楼了。
哦，
所以呢这个老生闹着不住了，直接就搬到二楼去了，让他们新生住了六楼。
操，这是欺负新来的是吧？
欺负你们不知道
啊、
嗯！而且说出事的这个宿舍就是六楼最中间的那个宿舍。小九一拍脑袋，得，就是
自己的，
哎，就是自己宿舍。
嗨，
说那个妹子是从宿舍走出去，走到楼道最西头的窗户跳下去的。好在是他们的这个专业啊，牵扯到了实验。所以大二第二学期就搬回了老校区，他们也算摆脱了这个宿舍。那离谱的事情，他说这个事情还有售后、他这个
售后
这个词形容的很那个、
很幽默。
就是说自己对面床的那个小 B 啊，这个女孩子特别虚、很瘦，一米五只有八十斤，吃什么都不消化，一到生理期呢就只能躺在床上。那毕业前有个坦白局，这个小 B 就跟他说了，以前我是怕吓到你，一直没敢告诉你，其实我每次在生病或者生理期的时候啊，身体特别不好，就睡眠质量会特别差，根本睡不踏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半梦半醒间总有个人站在你的床头盯着我。
站在
小九
的床头盯着小 V。
对，
为啥站小九床头？
不知道，
他床宽敞点，
就可能 有某些说法。小九说自己想都不敢想，然后这个小 B 还跟他说，他说之前啊，你那次就是小 D 说的吧，说看到你去打水去水房，然后整个人显得特别疲惫，脖子都耷拉着，头都低耸着，这种感觉吧。
对，
想起来我们之前社团师哥告诉我们跳楼的那个女孩子，她说是不是她跳下去的时候就伤到了脖子和脊椎？
哎呦，
所以他们看到的可能不是小九，是那个女孩子。
但是有那么像吗？
我就发出疑问啊，为什么这个阿飘一直在模仿小九，对吧？
嗯，
他全程是在模仿小九的衣着、外貌、形态。
我觉得也正常吧，一是同一个宿舍，说不定就和小九是同一个床位的，
哦，
不是吗？
不解释了，你说为什么他站在小九床上？
对啊，那我站我自己床上很合理吧？
我去，
这其实挺简单的一个事儿，对吧？
但是很恐怖
啊。嗯，我觉得他那个应该是小 B 吧，人也，
嗯，
人真是挺好的。
对对对，
对吧？
一直到毕业再讲。
自己很虚弱的时候，看到有个阿飘盯着自己，然后不跟同学讲，就是他其实他虽然盯着我，但是站的是你的床哦。他没有这么讲，
对对对，
就是人真的很好。
啊，已经毕业了嘛，就是你即便讲了，他也对方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对对，
走走，
因为不住哪。
对，
是。
那换你的话，你会怎么讲？
换我。
你就不讲，对吧？我会不讲，就是我就让这事儿烂在肚子里。
我可能会有一点想分享的这种欲望，
我可能会跟你分享，然后不跟我寝室的人分享。
你我该谢谢你吗？
就为了他们安全吗？那不管如何呢，当然小九已经毕业了嘛，所以我也是祝他在后面的日子能够平安顺遂了。
对，
那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啊。
是，
今天都是寝室和学校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学生与友们真的是在你求学的过程中一切都平安顺遂，同时呢你这个学业呢也能顺顺利利。
嗯，
也希望有在考研和考公的同学们赶紧上岸。
是的。
好，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